一个礼拜以后，我牢房的门打开了，一位在监狱中服务的囚犯把一个用咖啡色纸包着的包裹丢在地上，我捡起来试试它的重量，翻了又翻，包在外面的纸已经给撕开过，包裹又随随便便地再绑好。即便如此，我仍然能看出姐姐娜丽细腻的手腕。我坐在小床边，把包裹打开，里面有一件浅蓝色绣花的毛线衣，这真有如亲人前来探遇。当我把它穿上时，我似乎感到娜丽的手臂围住我的肩膀。包裹里面还有小甜饼和维他命丸，又有针、线和一条红色的毛巾。娜丽真细心，她懂得坐牢的人对颜色的渴望，她甚至用鲜红色的玻璃纸包裹那些小甜饼。当我吃第一块小甜饼时，忽然灵机一动，我将靠墙壁的小床从墙边拉出来，移到头上没有灯罩的电灯泡下面。我爬上床去，用那张透明的纸折成一个灯罩，立刻一阵樱桃红的光线普照在这间冷酷的牢房里。我用那张包在外面的咖啡色纸把小甜饼重新包好，突然我注意到纸上娜丽仔细写的收件人姓名与住址，字迹是向上倾斜的，似乎指着邮票的方向，但是娜丽的笔迹是从来不斜的。那张邮票，以前不是有一个消息就是用邮票传到贝雅古屋来的吗？那一次他们把消息用铅笔写在邮票的背面。我一面笑自己太富于幻想，一面用脸盆中的水润湿了邮票，慢慢把它撕下来。字显然有字写在上面，但字体那么小，我只好再次爬上小床，把邮票靠近用玻璃纸罩着的灯泡下面。上面写着，你储藏室中的手表全部完好无恙。全部完好，那么这是说尤西、韩克、玛丽和其他人都安全脱险了，他们大家都安全地离开那间密室，他们大家都自由了。我禁不住高兴地哭了出来。忽然走廊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我匆匆从床上跳下来，把小床再推回墙边。那个传递食物的洞口突然打开了，有斥责的声音说，里面为什么那么响？我说，没什么，我不会再这样了。门上的洞穴砰然关上，他们怎么逃出来的呢？他们怎能通过士兵的警戒线呢？不必管他了，亲爱的主啊，你在那里，那就够了。牢房的门打开了，一位德国军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女狱长。我贪婪地浏览她那身熨得笔挺的制服和一排颜色鲜艳的勋章。那位军官用十分流利的荷兰语对我说，彭女士，我有一些问题，相信你能帮助我。那位女狱长手中提着一张小凳子，她跳过来把凳子放下，让那军官坐。我瞪了他一眼，难道这一位阿谀奉承的女人，也就是管理我们女监狱的那位令人闻声色变的可怕女人吗？那军官坐了下来，挥手示意我坐在床上，他那手势流露出一种监狱外面世界才有的礼貌。当他取出一本小记事本，开始读出一串名字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那身皱得不堪的衣服和那十只长长参差不齐的指甲。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自己实在不知道那个名单任何的一个名字。 如今我总算了解，给大家同样的称呼史密特先生，确实是一项明智之举。那位军官站了起来说：你觉得身体够好，可以很快前来受审吗？又是一种常人应有的礼貌态度。我说：是的，我希望可以。军官出到门外的走廊上，那位女狱长也赶紧拿起凳子跟他走了。5月3日，我坐在床上缝纫。自从那里的包裹寄来之后，我就有了一个美妙的新工作。我把红毛巾上的线一条条地抽了下来，在我最近才不穿的睡衣上绣起各式各样的鲜艳图案。一个窗子，上面绣着有皱褶的窗帘，一枝花，上面绣满了无数的花瓣和叶子。当我正开始在睡衣右边的口袋上绣一只猫头的时候，传递食物的洞口砰的一声开了，随即又关起来。地上躺着一封信，我丢下睡衣向前跳过去，是娜丽的笔迹。我拾起信来，但我的手为什么颤抖得那么厉害呢？信已经给检察员拆过了，而且还扣留了几天，邮戳是一个星期前的，但那总是一封信，是一封家书，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但是为何我觉得如此心惊胆战呢？我打开信纸，上面写着：柯莉，你能否特别刚强壮胆呢？不，不，我不能刚强壮胆。但我硬着头皮读下去。有一个消息很难落笔，父亲被捕后只活了10天，如今他已经与主同在。我手里拿着信纸，呆呆地站了很久。阳光从窗口射进来，照在信纸上。父亲啊，父亲！我继续读下去。十字形的阳光在信纸上闪耀着。娜丽没有详细说明，她没有告诉我父亲是怎样死的，死在何处，也没有告诉我他葬在什么地方。走廊里野子制成的地席上传来脚步声，我跑到门口，面孔紧贴着关闭着的传食物的洞口，大叫：求求你呀，求求你呀，我求求你呀。脚步声停了下来，洞口的架子掉了下来，有声音说：什么事？我大叫：求求你，我有一个很坏的消息，求求你不要走啊。他回答：等一等。脚步声走了，然后拿来一串钥匙，牢门打开了。那个年轻女孩递给我一颗药丸和一杯水，说：这是镇静剂。我向她解释说：我刚才收到这封信，里面说我的父亲死了。那女孩瞪着我说：你的父亲？语气中带着不信的腔调。我忽然发现，在他眼中我是多么衰老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显然因我的眼泪感到狼狈。最后他说：不管怎样，是你犯法，自惹其祸。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女孩的脚步声也逐渐消失。我低声祷告说：亲爱的耶稣，我是多么愚蠢，竟向人呼求帮助。其实你就在这里，我想像父亲，如今终于回到你那里，面对面地看见你，想象他与母亲重聚在一起，在那光明的街道上散步。我把床从墙边拉出来，在墙上的日历上又刻了另外一个纪念日期，1944年3月9日，父亲释放了。第11章：蓝丝中尉。 我跟在一位女狱卒后面，稍微靠右，以免踩在那片神圣不可侵犯的野子地席上。这条走廊是我以前没有走过的，向右转，走下几级台阶，再向右转。这座监狱真是迷离曲折。终于我们踏出一个细小的院子，天下着细雨，这是五月下旬一个阴寒的早上。坐牢三个月之后，我终于第一次被提出审讯了。院子的三面围着的都是窗上设有铁栏杆的高大建筑，第四面则是一面高墙，墙前面是一排小屋。原来这儿就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审讯地方。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起来，因我联想起在希特勒生日那夜我所帮助传递过的种种恐怖消息。主耶稣啊，你也曾被审问过，求你指示我该怎么做。接着我看见一件东西，不论是谁在使用第四栋的小屋，它总有点特别，因他在小屋前栽种了一排郁金香，如今它们已经凋谢了，只剩下花茎和枯黄的叶子。然而，亲爱的主啊，求你把我分到第四栋的小屋去。女狱卒停了下来，把那绑在她制服肩上的长披肩解了下来，戴在头上避雨，然后踏上铺了碎石的小道上。我们经过第一间小屋，第二间小屋，第三间小屋，最后在那座有小花圃的小屋前停了下来，伸手敲门。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是的，女士。女狱卒把门推开，举起手臂行了一个典型的希特勒致敬礼，然后迈步离去。那人腰间的皮带里挂着一支手枪，身上穿着的是一套有肩章的制服。他把帽子脱下，我注视着那张温文有礼的面孔，他原来就是那位曾到狱中看我的军官。他说：我是兰斯中尉。随即走到门边把房门关上，又说：你在发抖，让我把火挑旺些。他从一个小煤斗里取出一些煤，把室内那个大煤炉盛满了。一切举止完全像一个典型好心的德国主人在招待客人的态度，但这一切是否都只是一个奸诈的陷阱呢？这种温文有礼的态度，也许他觉得对渴慕温情的犯人采用温和的手法，要比刑罚更容易套取情报呢。主啊，不要让我这种容易受骗的个性危害了别人的生命。那位军官说：我希望今年春天不会再有多少个像今天这么冷的日子了。他拉出一张椅子让我坐下，我怀着敌意坐了下来。经过三个月，再坐上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两只手臂竟又可以放在靠手上，不其然的心中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煤炉里的火很快就温暖了这间小房间，我不禁放松下来。我有点胆怯地试着弹及那些郁金香，我说：它们长得那么高，花必然开得很美。他说：啊，是的，它们开得真美。他似乎十分得意，又说：我从来没有种过这么好的郁金香，在家里我们经常都喜欢种荷兰来的郁金香。我们继续谈了一阵花卉，然后他说：彭女士，我很想帮助你，但你必须对我坦白。我也许有能帮你的地方，但首先你必须对我无所隐晦。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一切友善的态度，好心的关怀，就一直令人半信半疑。如今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套取情报而做的。可是用软功又何妨呢？这原是他的职责。然而我呢，我也有自己的任务。 有一小时的时间，他不断地讯问我，采用各种各样的心理战术，要从我口中套取情报。但这一切诡计都是我们那组地下工作队的年轻人教我学会应付了的。我自觉好像是一个匆匆准备应付一次困难的考试的学生，上了考场才知所有的考题不过都是出自最基本的教材。我很快就发现，原来他们相信贝雅古屋是主谋袭击荷兰各地粮食配给机构的总部。在我良心中的一切非法活动里，这可能也是我所知最少的一点。我除了按月接收并分派偷来的粮食配给证外，对这类活动的真正详情完全不知。我的无知显然渐渐地表露出来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兰斯中尉终于停止摘录我所给的那些愚昧的答案。他说，彭女士，关于你其他的活动，你有什么愿意告诉我的吗？我说，其他的活动，你是想要知道我为低能儿童及成人所设的崇拜聚会吗？我随即执着一心地开始述说，我向低能儿童及成人传福音的所有工作。兰斯中尉一再地皱着眉头，终于他吼了起来，那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你要感化人信教，那么一个正常人不是要比全世界的蠢材加起来还更有价值吗？我望着那对精明蓝灰色的眼睛，心想，不管有没有郁金香的花圃，他终究是个不折不扣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有他们典型的见解。然后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竟然大胆地对他说，兰斯中尉，我可以对你说句实话吗？他说，彭女士，这一次的审讯就是基于这种假定，我就是希望你对我说实话。我咽了一口口水说，先生，说实在话，神的看法常常与我们的有别，其间的差别那么大，许多时候我们想都想不到。幸好他赐下一本书，从那本圣书中他指示我们这些事。我知道像一位纳粹军官说这些话简直是疯了，但他没有说什么，于是我继续说下去。我从圣经中晓得，神看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力气和头脑，乃是因为他创造了我们。谁知道在他的眼中，一个低能儿可能会比一个钟表匠或者一位陆军中尉更有价值呢？兰斯中尉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今天够了。他快步走到门口，叫了一声，卫兵。我听见碎石子路上的脚步声，他命令把犯人带回囚房。跟着女狱卒走过冰凉的长廊时，我晓得我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我话说得太多了。假如他曾对我的案子有何兴趣或真的有意帮忙的话，如今我已经把这个机会毁掉了。